好，大家早安。箴言第十章，这一章里面虽然32节你说很长也不算最长，但是说短也不是很短，但是这32节偏偏你发现每一节有两个对比，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或者是一个义人的，一个是恶人的，或者是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愚昧的，所以总共加起来就很多很多的点，那很多很多点，所以这一章的分类分段是非常不容易的哦，因为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是很难分段。但是我如果把经文再把它归纳一下，其实可以分成三类哦，一类就是义人与恶人，第二类就是智慧与愚昧，那第三种我就把它归纳在正面跟负面啊，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按照这样的分类的话，要讲的点其实也很多啊，所以我想这三大类当中每一类我觉得只挑选一样哦来讲，就是我们只思想其中三节经文来看今天的这一章。好，首先第一大类义人与恶人的对比，那这一些的经文因为它不是按照顺序哦，就是第三节、第六节、第七、第九、十一、十六、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三十二、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哇，这是我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才把这一些类别把它分出来。那这个地方说到的是义人跟恶人啊，那你是义人吗？我想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的反省。那什么叫做义呢？是公义的作为，就是行义的，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的，就是属神的，是比较像神的。所以当我们今年在背经的时候，第一节经文我们要背的就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像神。所以像神就是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美善的。如果相反的话，当然就是作恶了，相反就是咒诅的，是走向灭亡的。所以在这一些的经文当中当然这个义跟恶哦，14节的里面其实也有28样不同的东西。那我如果抽其中一样的话，我特别看到的是29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OK， 首先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思想，是耶和华的道，神的道啊，这也是从礼拜天我们分享了，后来礼拜二晨祷我们又再看到是神的道，那今天再看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那神的道当然就是神的路嘛，就是你选择走神的路，神的路是按照神的真理，那神的真理所包含的就是神的诫命，神的法则。诫命是灯，法则是光，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所走的是眼前的这一步呢，还是我们一个比较远的方向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119应该是105节，你的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会看见路有两个，一个是大方向要看得远的，那个需要光，可是另外一个是眼前的这一步我们要怎么走，那个是需要眼前的灯，就看见是一步一步的是要往前走。所以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所以就看到说原来神所指示的道路才是一条稳妥的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读圣经，没有默想圣经，没有在真理当中，比如说我们就是稳定的教会生活，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在属灵上，那我们可以仍然告诉自己说是我还是一个基督徒，我即使不去教会我还是基督徒我偶尔去聚会，可是我还是基督徒。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你发现你可能以为说我是基督徒，我有一个大方向，可是我少了路上的光眼前路上的灯，就是一步一步我要怎么走，我们就走了很多自己的路。所以走了自己的路其实就是没有保障的路，没有保障的路就是说没有受保护的路哦。所以这里就因为反过来嘛，这节经文后面也说到却成为作孽之人的败坏，神的道是正直人的路，可是当我们不是走神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一个显出的人的败坏。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 神的道我们听从了就跟随，可是不听从这个道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的指控，因为我们就偏离了神的律法，偏离了神的诫命，那这个就成为人的败坏。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是败坏的，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就会成为败坏。那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这个真理很容易理解。那我们从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规范，那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罪人，就没有所谓的犯法。如果国家没有法律的规范，就没有所谓的犯法。那没有犯法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呢？就不需要监牢嘛，就不需要法庭嘛，就不需要有这些的审讯嘛。诶，那不是很好吗？那大家不是活得很自由吗？但是你会看到，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当一个罪人在一个没有规范的一个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叫做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是什么？我看你不爽，我拳头比你大我就打你，我看你不爽我把你除灭从这个地上但是同样的，别人也会看我不爽他也会把我除灭，那意味着说整个社会就是会处在一个所谓没有文明的那种斗争的社会就像我们如果理解到那些所谓的早期或者说在没有法律之先的那种的土族啊，那种的部落啊，所靠的是什么？就是武力嘛。我比你强，我就把你吃掉；你比我强，你就把我吃掉。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斗争的一种的人性。所以我们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吗？很显然就不是了。那新加坡我忘记不晓得它是排在世界所谓的最宜居的地方有人知道是排第几吗？就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如果没有记错应该都是第几？第五。哇，果然没错，我就是写了第五。然后我想不懂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新加坡排在全世界的第五个最宜居的地方。那后来我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新加坡成为一个最宜居的地方，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是因为新加坡的风景比别人美吗？新加坡的天然资源比别人多吗？看起来都不是。那我觉得唯一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是新加坡的法治。那为什么一个地方叫做宜居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安全稳定。什么是让一个地方安全稳定？就是因为一个地方的法治是很严格的。法治严格的意思是说你要守规矩。如果你乱来的话，那你就会面对自己的做事的后果。那所以当一个地方的治安越好，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越安全，就越适合居住。呀，所以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就回到一个箴言的很基本的一个的原则里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就是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就是成为了一个人的保障。好，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地方越是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的保护，所以新加坡已经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法治严格，新加坡人已经被教育成都是比一般，或者说我们说比很多国家的人更会守法。那就是因为会守法，所以就使到这个地方就更加的安全，大家不敢乱来，有人看没有人看我们都知道。好像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个垃圾要丢新加坡人已经蛮习惯的，会找不到可以丢的地方暂时就收在裤袋也好收在包包里头也好，就不会说反正都没有垃圾桶就随便丢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没人看，你可能也不会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教育起来。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如果真理在我们的内心到一个地步，我坚守耶和华的道，那其实你就成为一个被保障的一个正直人。相反的，我们就会显出败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是要坚守神的道，以至于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这是第一。第二， 智慧与愚蒙的一个对比。从第一节、第八节、十三、十四、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对，还有第十节也是，这些都是可以把它归纳在智慧跟愚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照。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十一节哦，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所以一人的口教养多人，那这里首先当我们说到教养，那教养其实也是我们这一年的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教养能够叫一个生命健壮起来啊，教养能够让每一个生命有了一个成长的一个的引导哦，就是那所以生命如果没有教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败坏哦，也就会跟着来。所以有生还要有养，所以传福音是今年的一个目标。但传福音之后，不只是带人信主，还要让人是被牧养的啊。所以当这里说到能唯有教养才能够叫一个人不但成长，而且是成熟。而且这里说到一人的口要教养多人，那当然我们在进行苗圃的这个期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苗圃哦，就我们立刻想到口出恩言，就苗圃的第一幅就口出恩言。那话语的能力啊，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口中的话能够治病啊，医治一个人的病，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心灵的，无论是生活的，精神上的啊，都能够治病。但是话语也能够治病，好，导致生病好的这个情形，就是你会看到一句话获得合宜，说得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就是让事情都很美。可是当一句话说得不对的时候，就好像箴言后面会读到哦，那个争吵的妇人啊，就是会令人很厌恶的。那所以就看到都是口中的话。那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义人，就是首先是掌管我们的心，让圣灵膏抹我们的口，所以我们的整个心思往真理的这一面来想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我们所说的话，自然就会成为是一个要建造的。所以当话语能够建造的时候，就会带来教养，带来牧养。所以就是要多多分享鼓励造就安慰的话，因为这些都是合乎真理的。那么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我们常常讲鼓励造就安慰的话，你会看到周围就有很多的生命被建造起来，很多原本惧怕的慢慢不怕了，很多原本不敢的慢慢勇敢起来的，很多原本都是很负面的，慢慢你就会看见我们就从更正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正面是提升我们的信心，负面是叫我们觉得说神其实你都没在看，神都好像没有在我们当中，其实这些都是负面。所以我们在义人的口是要说出正面的，那就会带来很多的正面的一个影响，教养多人。那愚昧人是什么？就是很无知，最终是灭亡。就是无知，无知在哪里？无知在不知道真理，不明白真理，不愿意听真理。很常人的无知是无知在人的不肯听。当人不肯听的时候，其实会在我们的问题中打滚很久。就像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那种的经历，就是不肯听。可是当人肯听的时候，其实很快的就会回转。所以我们当中特别是做教导的，做牧养的做小组长的，做带领的，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要领受，求圣灵膏抹我们的口让我们就是成为能够用口中的话去教养，去牧养去喂养，去帮助多人的的一份。那所以我想这一节经文也是成为我们的领受。那第三，正面跟负面的对比。 OK， 正面跟负面的对比后面的其他的今天这张箴言其他的字有一些你不容易把它分类，所以我只把它归在正面跟负面当中，包括五大类有公义的跟不义的，有懒惰的跟勤劳的， 有爱与恨的，有富户跟穷人的，有听命跟违命的，违背的，就是好像这一些当中，我抽一节，就是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那什么是恨？当我们是讲恨的时候，恨可以很多不同的级别，你知道恨有恨一点点，恨很多，哇，恨到很深，恨有很多不同的级别。那恨的对象往往不会是陌生人，我们对陌生人他对我们的影响有时候还不是最大，会对我们有影响，但是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有直接有关联的东西，才会产生恨。那尤其是关系越深，你会发现当关系一不对的时候，那个恨就越大，那个恨意就越强。那我在想，可能我们从三类来看，第一种最直接的恨就是会带来分隔分开，就是从此不来往啊，形同陌路，因为恨你，所以我就不想见到你了。那从此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所以这是恨的一种结局，就会带来分开。可是这个分开事情并没有解决，因为分开之后心中的那一种的没有办法释怀的感觉其实是一直都在的，就是我跟这个人有过节，我跟这个人过不去，所以我很讨厌这个人，我恨这个人，那以至于我不想再见到他。可是在这个里头，我们的心中确实有一种感觉是没有办法释怀，很可能时间长了我们就是把它盖起来就是了，就是把它掩盖而已。那第二种恨的程度更深一层的，就是会想到我才不甘愿，我一定要报复啊！第二种是更深的，想要报复。那当然当我们想要报复的时候，你发现里面就开始酝酿一种的恶的一种的动机，那魔鬼就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温床，魔鬼就会想要进到我们的心思里头来帮助我们去酝酿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你要找机会，一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好好的给他教训一顿，给他尝尝那个滋味，那一种被出卖，或者那种被伤害的那一种的滋味。但是当一个人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很可能你会给自己另外一种一套的思想，就是说其实我不是恨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教训，如果没有给他一个教训呢，以后他还会害别人。当你这么一想的时候，又把这种的所谓的原本的恨合理化了，又觉得是合理的啊，我应该给他一个教训啊，以免他祸害他人啊。那所以报复的行动也可以成为是一个正义的管教，是为了给他一个正义的管教。所以我们要更深的做自我的查验，到底我里头是有恨意，还是因为爱对方，我要对方好，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教训。这个可能表面上很像，但是内心的深处我们要做自我的反省。那第三种更极端的当然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如果对方不死，我就永远不能罢休。当然这个就会被邪灵充满了，这因为里头已经来到一种苦毒酝酿到一个地步，是成为仇敌的一个工具，那么这已经偏离了属基督的信仰，不把神放在眼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想想，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基督徒有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这个立场的这个位置，当我们面对爱跟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如果我们想我是基督徒，我有主在我里面，有圣灵在我里面，有基督在我里面，那如果我不是站在不管耶稣基督，而是我自己来回应啊，我就会很自然的用我的感觉来回应，感觉你伤害我，我就是想要对付你啊，这个是人的直觉。可是如果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问主啊，我这样被欺压，我这样子被出卖，我这样子被诬赖诬告，主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报复呢？是不是应该给对方一个管教呢？主你会怎么做？ OK，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问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很容易就想到，诶，主会怎么做？我想这样，主你有没有被出卖过？主你有没有被人家诬告的这种的滋味？诶，当我想说，圣经说嘛，他曾经我们的一些软弱他都经历过。所以主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所以当我们思想主的时候，我们恐怕立刻会想到，包括他所最爱的门徒怎么样出卖他，怎么样子否认他，怎么样子背弃他。所以你会看到当这样子的时候，那耶稣的反应会是什么？那耶稣很显然他就是一个爱的一个生命的榜样。但耶稣的回应，我们看到他不但后来他在遇见门徒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是为他们预备早餐，那连提都没提。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会看到这个就是今天这节经文所说的恨能够挑起争端。如果当下耶稣要责备，坦白说门徒也没话讲，而门徒恐怕他就学了一个榜样啊，将来我要怎么样用算账好来跟我们以后的人来讲。可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很显然耶稣的爱在这个时刻彰显出来。你有错，你犯错，可是耶稣用爱遮盖了你。耶稣用爱遮盖，所以耶稣跟门徒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只是发出一个爱的呼唤，就是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就是发出了这个爱的呼唤。然后当看到彼得的回应是我爱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就跟着就把一个更大的托付，更大的使命托付了给彼得。可是你想一想，彼得在这个时候是很成熟了吗？其实不是啊，他刚刚背弃了主，然后是做什么呢？本来是做使徒的，现在又跑回去捕鱼了，就是他又重操旧业了。所以不是在彼得最刚强的时候，反而是在彼得最软弱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他的旧的那个工作里面的时候，当下这一刻耶稣却把一个更大的托付使命，大使命就颁布了给门徒。所以你可以想象，原来耶稣用爱就遮掩了一切的过错，然后就用爱来交付托付。结果后来还要经过一段时间，门徒使徒们才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成长。所以当今天我看这节经文，又圣灵给我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功课可以学。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应该有过背叛过我们、出卖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这样的人。那我们很常我们采取的反应是，我要跟你算账，我要给你一个教训啊，我要讨回我一个公道。那很显然这个部分血气的成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从箴言给我们的一个智慧是，即使我们说这不是恨，可是这背后里头也有一种不舒服的一种的情感啊。那如果能够用爱，那我觉得那岂不是更美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被孩子伤害过，我们很快的就忘记了，很快的我们又重新去接纳他，即使孩子还没道歉啊，我们都已经原谅了他，因为这是爱。可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孩子，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岂不是也要这样来学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确是爱的不够，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箴言。所以今天虽然很多内容，但是这三个点跟大家一同思想的，岂不都是生命的箴言吗？好，求主帮助我们。